上一次说到潘仁美把七郎杨艳思绑在百尺高杆要乱箭射死，正这个时候一个亲信的兵卒小声告诉潘仁美，胡延赞押粮运草回来了。潘仁美心想，哎呀，他怎么回来了？这要是让他看见把杨七郎绑在百尺高杆上，非跟我火了不可，怎么办呢？赶紧把潘龙盘虎叫过来，你们俩在这儿看着，呼延赞来了，我到前边去应付他。老爹爹，杨七郎还留着他吗？射不射？潘仁美眼珠一转，射。好，潘仁美急忙奔前边来了，没等到辕门，胡延赞已经进来了。哎呀，金边防，押粮运草路途之上多有劳累了。
没什么，潘元帅，粮草推齐都送往后营了，怎么样啊？这两天战事如何？
啊，还好啊。北国兵虽然人马众多，但是没敢轻举妄动。
哦，潘元帅，
我听说杨基业父子被困在两狼山，杨七郎回来搬兵来了。
倒是有这么回事。
您怎么知道的？
我刚才听军士们告诉我的。
潘仁美一听，哎呀，坏了，金边王他知道这个事儿，这怎么办呢？
王爷，杨七郎倒是来了，正在后帐呢。
好，我去看看他，问问前敌的情况。
哎，胡王爷，你忙什么呀？来吧，先到偏帐用饭吧，
喝点酒，解解鞍马劳累。我让人把七郎找来，怎么样？
胡延赞一听，
好吧，就这么办。
这胡延赞呢，就是有点爱喝酒，这次出去催粮，重任在身，一直没有很好的喝一顿，憋着劲儿回来喝的，所以跟着潘仁美就到了偏帐了。潘仁美一声吩咐，时间不大，酒菜摆上，潘仁美给胡延赞倒上了一杯。
来，胡王爷，
快先喝这一杯
啊，
解解乏。
好，
胡延赞接过这杯酒来，是一饮而尽。
潘元帅，七郎呢？快给我找来呀！
啊，不忙不忙，在后帐呀。
胡延赞说：“你把他找来，咱们坐在这一块儿喝，顺便我问问他前敌的战事情况。”
啊，好好好好好，我去看看，我去看看。潘仁美说着话站起来，他出来了，刚一出偏帐，正碰上潘龙来了。
潘龙，杨七郎怎么样了？
潘龙说，老爹爹，射死了。
哎呀，射死了，这呼延赞非要见他呢。
老爹爹，那见活的是不行了，只能见死的了。您不告诉我要射死他吗？现在已经射死了，现在就等着您说话了，这死尸怎么办呢？听候您的发落。
潘仁美听到这儿，他眉头一皱，眼睛又一转，
把杨七郎的死尸扔进黑水河里，让他死无葬身之处。
这胡延赞怎么对付呢？
哎，一不做二不休，他来取蒙汉药酒来。
是，潘龙走了。
潘仁美转身回来，一见胡延赞，
啊，胡王爷，我催他们找七郎去了，啊，马上就来，马上就来呀。
正说着话，一个差人提着酒壶进来，放桌上。潘仁美提起壶来，
胡王爷，喝这壶热的，这热的好，喝完了在身上串一串，您就不累了。
潘仁美倒上这杯酒，就递给了呼延赞。呼延赞这个人呢，性情正直，从不怀疑别人害他，端起杯来一扬脖喝了。潘仁美又倒了一杯，呼延赞看了看潘仁美，一伸手把身后的打王鞭抽出来，往桌子上一放，
潘元帅，这个你知道吧？
胡王爷，这是您的打王鞭呐，上管国风不正，下管群臣不忠，有目无王法者，打死无论。
胡延赞说对了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像理不像人，不管是谁触犯国法，我也不饶他，就是我亲爹，我也跟他瞪眼睛。潘元帅，别看你今儿个请我喝酒啊，你要是不走正道，我也照样跟你没完。
潘仁美微微一笑，
是啊是啊是啊，皇爷，胡王爷一向是刚直不阿，心直口快，这是人所共知的啊。我潘仁美怎能不走正道呢？
潘仁美心想，胡延赞你也好不了，没用三两杯酒，胡延赞迷糊了。
潘元帅，我怎么这头有点迷糊啊？你快去把七郎给我叫来，我要问问他前线的情况。快去，快去把七郎给我叫来。
胡延赞睡过去了。
潘仁美把胡延赞安放到床上，叫来了潘龙、潘虎两个儿子，挨到天黑。定更以后，他们父子三人一商量怎么办。潘仁美说，现在如果让胡延赞醒了，必然要找咱们要杨七郎，要派兵去救老令公杨继业。如果他发现杨七郎被我们射死了，绝不会和咱们善罢甘休，那样一来咱们爷们可就不好办了。
潘龙、潘虎说，爹呀，那要依着您呢？
依着我吗？哼哼，有道是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，自古至今都是心黑手狠的得势，心慈面软的受气。我们父子三人趁他重要未醒，就杀了他吧。
潘龙听到这儿，那脸都吓白了，上下仰望，快堆直碰。哎呀，我说爹呀，那杀了金鞭王，那可不同杀杨七郎啊。杀了杨七郎，那还有个借口。这要是皇上知道了，那咱爷们就得吃不了兜着。
潘仁美说：“看你吓得那样，蠢材，为什么要让皇上知道呢？咱不会撒个谎吗？”
我说那撒谎，那人家能信吗？真要把他杀了，那皇上要这个前敌总监军呢，那怎么办？
无用的东西，
皇上要向咱要人，咱就说胡王又去崔良一去不返，下落不明，给他撒个弥天大谎，造个千古之谜，让他们谁也弄不清猜不透。
爹呀，那皇上他能信咱这些话吗？
你们这两个混蛋，你姐姐是正宫娘娘，不信咱们的话，她信谁的话呀？
啊，那对，
要不那就这么办吧。
好，就这样，潘仁美、潘龙、潘虎他们父子三人趁着胡延赞中了蒙药酒，熟睡不醒，就杀害了金鞭王。为了消失灭迹，把胡延赞大卸八块，装在坛子里了。这个事儿看起来很神秘，好像没人知道。你还别说，真叫一个人给知道了。谁呀？胡延赞的随身家将，这人叫胡福。这胡福啊，跟随胡延赞多年了，主仆之间感情很融洽。胡福一看胡王爷到潘仁美的偏帐去，一直到天黑也没见露面，他睡不着了，本来已经躺下了，翻身又起来了，穿上衣服奔潘元帅这偏帐就来了。军营中有些个岗哨都认识他，也没拦他。胡福到偏帐的时候，他们父子三个人正在屋子里边研究这尸体往哪儿埋呢。研究结果呢，是要埋在陈家谷的山根那儿，并且说埋完了就把队伍撤往雁门关，管他老令公不老令公的呢。胡福在外边全听清楚了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把胡福吓得这心蹦蹦蹦蹦蹦蹦一劲直跳，脊梁沟冷汗直流。哎呀，潘仁美他要干什么呀？这简直是要翻了天了，我可不能在这儿待了，一会儿说不定把我也给收拾了，我快回东京给胡燕夫人马太君送信。胡福悄悄地退出来，到马号里边牵出自己的马，匆忙上马，连夜奔东京送信。这个咱就先不说了。潘仁美呢，假借调集队伍为名，仍然在这按兵不动。可是这阵的金刀令公杨继业在两狼山被困着，已经是两天没有粮食了，五千人马面临着饥饿的威胁。自从杨七郎走了之后，老令公呢真是度日如年呐，看着太阳升，瞅着日头落，掐着手指头按着时辰算，该回来了，可是没回来。有几次登高遥望，连个影也没看着，令公这心里边可就想得多了。出什么事儿了呢？七郎脾气不好，把潘仁美给得罪了。那这里边困着五千人马，你潘仁美总也不能不管呢。老英雄有时候一晚上做好几个梦，一会儿梦见杨七郎搬来救兵了，率众突围，一会儿又梦见杨七郎站在老令公面前哭了，说他被潘仁美给害死了。每次醒来的时候就再也睡不着了。这阵的杨继业那真是叛兵不到，叛而不归，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啊。正在这个时候，这天军兵报说北国元帅韩昌带领人马在山口出兵，指名点姓要求见杨老将军。杨继业一听，哦，韩昌要见我，好吧，马上吩咐备马抬刀。老英雄把马肚带紧了紧，把自己的大袋往里面杀了两扣，一天多没吃饭了，但是不能在韩昌面前让他看出士气不振来。杨继业抖擞精神，整弓插箭，杨六郎提枪上马保护在身后，副将军兵跟随着是列队出兵。老令公到山口一看，果然见韩昌 坐在马上在那儿等着呢。韩昌一见杨继业，把三股托天插棒马鞍桥上一横，哗楞，两旁的军卒是弓不上弦，刀不出鞘，看那样子不像打仗。韩昌双手抱鞍，在马上欠了欠身。啊，杨老将军，金沙滩一别一乡可好啊？杨继业左手一捋胡须，右手倒提金刀。韩昌，今日要老夫前来，敢是要和我大战三百合吗？韩昌一听乐了，哈哈，哪里哪里哪里，杨老将军，你杨家将忠勇无敌，早已是名满天下，尤其是金沙滩双龙会，沉寂君子更是千古无双啊，我韩昌由衷的佩服，今天绝不是与老将军较量高低，不过我很想和老将军您谈谈您目前的处境。告诉您，眼下这两山口是十多万北国军队，你们只有五千人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只要我韩昌一声令下，两面夹攻，可想而知，你们将会全军覆灭。你老将军就是浑身是铁，请问能撵几个兵呢？但是我韩昌没下命令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非常佩服杨老将军，更佩服你们杨家父子兵。我知道你的粮草已经断绝了，看看你们这些兵士被饿得这个样子，恐怕再过三两天救兵不到，你们是不战自溃，不战自亡，全得饿死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就是三两天内潘仁美真能发来救兵，恐怕也不能攻破我的阵势，何况潘仁美远远没有发兵的意思。我告诉你杨老将军，我跟你说句实话吧，我们的探马已经探得潘仁美的动向，他仍在按兵不动，救兵你是没指望喽。如果救兵不到，摆在你面前的道路只有困饿而亡。像您这样一位身经百战、勇冠三军的老将军，落得个如此下场，别说别人呐，就是我韩昌也感到可惜可叹。我觉得您保大宋朝换来这样的结果太不应该了。就说金沙滩，你杨家那一战要是倒个个，在我们国家恐怕早封你为元帅了，可是您现在呢不过是个先锋官。跟你说吧，我主萧太后亲口对我讲了，绝不记恨杨大郎打死天庆梁王之仇，他说了要不惜一切代价，不惜任何损失，甚至不惜千军万马，也要劝杨家将投降啊！甚至我们太后都说过这样的话。我跟您说老将军，我们太后讲杨家将要能投降，我情愿拿十万兵换。可见我国太后对你们是多么器重。杨老将军，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坐，宝马等伯乐，太公后文王，大丈夫应顺应潮流，审时度势，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。我想杨老将军，只要您说一句话，我立刻就领您去见萧太后，加官晋级，光宗越祖，不知老将军能否赏给我这句话呢？望老将军您三思。 杨继业听完这番话微微一笑，韩昌，好一番伶牙俐齿，你这番劝说看来也动了不少脑筋呢、啊、想让我投降吗？只是怕有不答应的。韩昌说，哦，谁不答应啊？你来看。老令公说着话一抬这口金背砍山刀，只怕我的金刀不答应，我的金刀还没有斩尽番兵杀绝囚手，怎么就能罢兵不战了呢？韩昌，不必多言，你我决一死战。老令公刚说到这儿，杨六郎早从旁边催马端枪是直奔了韩昌。韩昌一瞧，哈哈哈哈哈！韩昌，我强兵不欺绕将啊，收兵回营。一声令下，韩昌把队伍带走了，撤了。杨继业一看韩昌不战，那也只好与六郎和众副将们带领着兵士们回来了。这阵儿啊，梁郎山里边已经是粮食断绝的第三天了，有的饿病了，有的饿倒了，老令公那真是心急如火，怎么办呢？最后只好吃野草，可这个季节不行，现在是初冬时候，塞外天寒风冷，两山坡的草都已经枯黄了，一点水气都没了，没法吃。最后想起一个招来，吃草籽儿，挖草根儿。于是全体将士都在两山坡找草籽儿吃，老令公杨继业呢也不例外，自己亲自带头在山坡上找草籽儿挖草根儿。兵士们有的在远处看到老英雄那两鬓白发，一步银须，在寒风中飘摆，老英雄手搓着草籽儿往嘴里边一口口的送啊，这当兵的心里边一阵阵的发酸呐、啊！我们的将军就这么大岁数了，还和我们一样的吃草籽儿挖草根儿啊！我们还有什么说的？没有别的，拼上命干！杨老令公正在山上挖草根儿的时候，有一个兵卒来报。老令公，山下有几个北国番兵抬着石盒说要见您。令公一听，嗯，心想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那好，让他来见。不大会儿的功夫，来了三个北国番兵，两个人呢抬着一个大石盒，这石盒有四五层，另外这个人呢手里边拿着一封信。拿信的这个见到老令公就说了，说话呀还带点北国味儿。
老英雄，这是我们韩元帅交给你的一封信，请您过目。
杨继业接过信来，打开一瞧，这信上写着：杨老将军阁下，晋闻老将军无以为食，蕨草充饥，昌不胜凄然，为老将军之傲骨高洁，万分钦佩，今特差兵卒送上食盒一个，全切充饥，万物推却，至于贵军士卒，随后当有军粮送上，望老将军多思昨日你我阵前之言为盼。落款是北国大驸马兵马大元帅韩昌顿首。杨继业看完信再瞧，这三个北国兵把石盒盖打开了，
一层一层的单摆在那儿了。这里呀、啊，有清蒸羊、酱牛肉、熏鸡、熏鸭，还有白面大馒头，另外呢还有两坛子好酒。把坛子盖打开，是开坛满山香。
有个北国兵用碗㧟了一碗酒，双手捧着 给杨继业端过来
的。哎，老将军，你先尝一碗吧。
杨继业没端那碗，
放下，放下。
这仨北国兵一看吓傻了。
哦，你饿了好几天了，先喝点酒吧。
不许胡说。
哦，是，我不胡说喽。
把东西都给我收拾起来，收拾起来。
杨继业一瞪眼睛，站在身旁的杨六郎苍狼把宝剑拉出来，三个北国兵赶紧把摊儿就收拾起来，石盒原样又装上了，吓得那腿肚子在那直转筋。
老将军你……
杨继业手捻银须，
你们三个不要害怕，俗话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，我们不会杀你的，你回去见了韩昌，向他转达，就说是我说的，杨家将宁愿站着死，绝不跪着生，饿死不吃北国饭，渴死不喝北国水，威武不屈，宁死不降，听见没有？
听见了。听见了。
给我背一遍。
是杨家将宁愿站着死，绝不跪着生，饿死不吃背锅饭，渴死不吃背锅水，威武不屈，宁死不降。
好，快快去吧。
是。
三个北国兵吓得叽里咕噜的往山下跑啊，下山回去了。老令公杨继业已经意识到已经到了时候了，救兵不会来了，局势也无法再维持了，和六郎商议了一下，到了晚上把几位副将首领找到苏武庙里边全坐下了。杨继业看了看大家，老头子长叹了一声，
诸位副将，我们的处境大家都知道了，不用再说了，你们跟随我戎马关山，转战塞北，风餐露宿，出生入死，这么些年了，没想到闹到这么个结局，这是老夫无能，连累了大家。你们家中都有妻儿老小，不能抛弃他们困死在这儿，你们告诉兵士们，让他们放下武器，脱掉军衣，都各自逃命去吧，有我在此，韩昌一定会放你们出去的。副将们一听，老令公，那您呢？
我嘛，当你们撤退之后，我要与韩昌决一死战。
老令公，您说我们有妻儿老小，您呢？您八个儿子就剩这一个在身边了，您能喝出全家保卫中原大国，我们还有什么说的？我们跟随您多年，绝不能中途而别。不信您可以去问问那些兵士们，大家早都说了，我们生在一起，死在一处。这话刚说到这儿，庙门外边呼啦的一下子进来几十个兵士，进门一起扑通都给老令公跪下了。这些当兵的跪倒之后，老将军，您刚才在屋里边说的话我们都听到了，您可不能自己去硬拼呢、我们这些人代表了我们这5000名将士，我们情愿和您共同战死在沙场上。
哦，老令公看到这种情况，他心头一酸，热泪盈眶。
诸位出言壮烈，感我肺腑，朕撑得起忠心耿耿，肝胆照人呐、那既然如此，我们不能共同在此坐以待毙，请你们回去
通知各营，今晚杀几匹老马，吃一顿饱饭，待明日中午随我杨继业决战梁郎山。